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21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总统川普最近驱逐了一批来自委内瑞拉的黑帮成员，这个人数大概是接近300人200多，然后呢这一群人呢都是十恶不赦的非法移民的黑帮分子。那么川普总统呢援引了1798年的一个法案叫做外国敌人法，下令呢把这些这个恶棍用飞机给驱逐出境送回他们的国家。但是呢就在这个飞机已经离开美国领空的时候，联邦法官有一个联邦法官叫做博斯伯格，他却挡下了川普总统的命令，要求要飞机掉头把这些黑帮分子给载回来。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飞机已经飞出去了，在国际领空上就完全没有理会法官的这个口头命令了。然后呢我们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黑帮分子到达了这个委内瑞拉之后，当地的政府派出重兵押解这些人犯进入这个监狱里面去，这个新闻画面在全世界传送。但是这个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川普总统这个把这些黑帮分子驱逐出境之后呢，他是相当不服气的，他认为觉得说他是保护国家安全，这个法官竟然要推翻他的命令，所以呢他不服，他不服要怎么样，他说这种恐龙法官应该要被罢免。这个事情现在就闹得是不可开交啊，甚至引发了国家的宪政危机啊。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件事情啊。那么在节目线上，我们今天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阻挡川普总统总统令的这个法官叫做博斯伯格，然后呢他的背景是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任命的，那么他是绝对不认同就是川普总统引用了1798年的什么外国敌人法驱逐这些黑帮分子来。你告诉我一下，他为什么觉得说好像这个法案跟川普总统的声明对不上呢？怎么回事？
其实有个东西可能要做简单的解说跟说明，就是刚刚你在介绍说这一群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不管怎么样，他事实上是把他们载到哪里？萨尔瓦多。
嗯，
那并可是这里面萨尔瓦多是同意跟美国签合约，等于是美国付他钱，然后暂时关在萨尔瓦多的监狱。
嗯，
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些黑帮分子是委内瑞拉的黑帮分子，
对，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跟一群包括其他的无证移民一起透过同一个班机先抵达萨尔瓦多。
嗯，
然后那这里面包括有委内瑞拉想要的这些黑帮分子也是坏人，也是美国不想要的哈。所以那现在为什么我要解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法令里面为什么美国会去跟一个第三个国家就是萨尔瓦多签一个合约，然后跟他说我监狱关不下，你去帮我关。
嗯，
因为一般以前你会说这个移民什么他应该留在美国的境内或者美国的监狱等待他有申诉的权利，
嗯，
才被决定他是要被遣返还是怎么样。那现在这个川普根本美国没地方关，他就是直接说到第三国去，所以这个里面牵涉到就是这个法官呢本身他认为他想要看到这个搭乘这个班机去萨尔瓦多里面所有被视为必须遣返他自己国家的地方，这个部分他想要知道所有的资料，所以他要求司法部，因为司法部是遵从总统的命令嘛，司法部是不听法官的意见的。
对，
那法官告诉司法部说，你告诉我这个坐在这个班机上所有的人，包括你说的那些什么委内瑞拉的黑帮分子，反正你全部的名单给我看完，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来上诉，你把他们先回到美国来让我看完再来决定你的做法合不合理。那司法部的人说，你下命令的时候飞机已经离开美国的领土了，已经上天空了，所以你的命令我没有办法执行。那不管怎么样啊，重点就是他这个联邦法官呢基本上要求司法部做，那司法部说我不听你的，我听总统的。那我们也知道美国三权分立，行政司法是应该分开的。那 问题是联邦法官本身他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他之所以会判决这个东西，也是有人来跟他说，法官，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他跟对有的人来申诉的时候，他必须来这个庭讯这个案件，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我们说了，总统说了什么话？他说，我这个是民选的总统，我是有民意的，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选民希望我做的。既然当初选民选我当总统，就是希望我能够驱逐这些非法移民，所以我是一个民选的。你这个不是民选非有民意的法官，居然来跟我这个民选官这个选的总统来唱反调，所以他要求这个国会给他弹劾。
是，来来，我们先谈到这里哈，因为怎么讲，你知道，你刚才讲到这件事情，就说，法官是希望这个川普总统把这个飞机上里面的人要到再到什么萨尔瓦多啦、委内瑞拉啦，不管他是黑帮分子或者不是黑帮分子，反正要人民全部都拿出来。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知道哈，我们美国法院通常审理一个案子是要非常的长的一个时间，各种法律来来回回的 motion 啊，就是动议啊，要你要 respond 啊，就是回复啊，它可以拖上好几年哦。我相信这个川普总统对遣就是怎么样遣送这些这个黑帮人员，他是心急如焚的，他就是要把这些人送出去，而且他不要夜长梦多，他觉得说如果你在法院里面消耗的这个时间来来回回，搞不好他四年都过去了，人还在那里，所以他就用他的方法这样做。而且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法律的解释或者干什么的话，其实有些时候法官也是自由心证，不是吗？因为所有的法律都可以从左边解释或从右边解释，很多的时候现在认为觉得说，哦，这个法官他是因为奥巴马总统是共和党这个任命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怎么会便宜川普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你必须相信说哈，这个司法的贞操不容怀疑。我想我们在念美法律，我们念我们的宪法，就是美国的宪法，三权分立 ，right？ 司法、刑法、立法，那司法是有它的独立权的。如果你认为法官他不懂得怎么样去根据法律的事实去做判决，他根本就不该当法官，这是美国的立法精神啊。我现在不是说我说这个司法官就永远都是对的，但因为法官当初他在不管他是哪个总统任命，不管是民主党任命或共和党，他的标准是一样的，对不对？你一定是要有多少的这个法律的素养，你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个是非常难才能够被任命为联邦法官的。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大法官，
对，
就是联邦法官，这个是层层关卡才能够当联邦法官的。有多少律师一辈子当不了联邦法官，对不对？所以那联邦法官因为他的素养跟他的这个公正性是不容怀疑的，所以通常一般的联邦法官怎么样的情况才会认为不适任，一定是他有贪渎、收贿，或者是道德标准就是完全失职，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会从联邦法官被拿下来，而且联邦法官是终身职。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就是说联邦法官要当多么的困难，你要道德品格法律知识都要超高的人，所以你才会相信司法的贞操不容怀疑，是因为你认为他在判决的时候就算他有自由心证，但他的自由心证的范围还是在法律允许解释的范围，所以你才会认为法官的判决是可以被接受的，不然的话每天你都在觉得法官是不能相信的话，那很可怕，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谈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法官不是虽然是总统任命，但他最后这个我们国会也要认可嘛，他才能当法官，对不对？因为这是联邦法官，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州的法官，我们讲的是联邦法官，所以这些联邦法官已经都是经过不管是哪个总统，反正就是两党都要能够任命通过，绝大多数他才能够当联邦法官，对不对？所以就算是奥巴马任命的，那也是两党最后这个唇枪舌战之后才让他任命的啊，对不对？那既然他任命了，他做了，那他现在做的法律解释，那他现在讲得清楚嘛？你如果不满意我的法律解释，你就要来上诉，而不是忽略或者是来弹劾我，因为你跟我的意见相左，你就要弹劾我。那因为以前法官什么样才可以被弹劾，一定做错事，就是你犯罪就是你真的收贿啊，你道德操守有问题啊，你失职啊，你或者是因为他是终身职啊，所以那现在我们谈到川普怎么说，他就觉得反正你就是跟我意见相反的就应该被弹劾，所以这件事情在很多所谓的法学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很可怕，那表示法官以后只要不认同 当值现任总统的事情就要被弹劾的话，那法官就没有独立思考跟中立性了。
嗯哼，是，但是现在卡到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川普他不服气，他觉得说他为的是国家好，所以把人遣送出境。OK， 法官认为觉得说你要听我的，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立案或者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看的不够仔细，所以应该要就是先暂停。然后呢，飞机已经飞到了国际领空，他叫你回头。OK， 这也是很怪。OK。还有后面还说，就说人都已经到委内瑞拉了，然后法官的命令当然是晚了一步。那现在感觉上好像是说，不管你要把人给我拿回来，因为这些人我都没有看清楚。这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看到这新闻看到这里，我都觉得这不是乱套了吗？这是搞啥、啊？你知道吗？你的看法？
是很混乱，而且这个真的也就是已经离开美国本土了，你现在怎么叫他们回来？而且萨尔瓦多也接受这些，也放到萨尔瓦多里面的监狱了、
嗯、
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来自于，因为川普总统公开的呼吁叫国会议员去弹劾这位法官、
嗯、
啊，也真的有共和党的众议员马上就真的去弹劾了。那所以这变成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好，你开始弹劾这个法官，那你弹劾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成案？因为联邦法官要被弹劾的那个标准非常的高、
嗯、
那共和党又不是参院的多数、哦、所以他基本上最后走到后来他也弹劾不了他。那包括我们的大法官的首席大法官，他是川普任命的哦，他都认为弹劾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他认为你在弹劾的过程中基本上你又不会赢，因为国会现在也不是共和党在参议院三分之二，你又没到三分，你也过不了、
嗯、
那你这个弹劾的过程中你会讲难听点是伤和气，那更重要就是你会让法官觉得好，那现在动不动就要被弹劾，只要我跟你做的不一样你也就再来弹劾，反正就算过不了你就是让我日子很难过。那我觉得就我刚刚一直讲到美国的立法精神，真的司法立法跟行政本来是各司其职，结果而且司法一向是最受独立保护的，一般都是国会跟总统跑来跑去骂来骂去，你离司法远一点，就现在不是，他现在叫立法来纠正司法。那这个已经是三个都混在一起了。那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比较，因为了解这个弹劾法官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是不可能赢的，因为众议员可以去弹劾，但最重要你参议员过不了啊。
是，来先打住一下哈，参议员是过不了，但是这件事情在选民的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事情现在总统把黑帮分子送回去，法官觉得说你不对，你做错啊，你应该要当时就应该要飞回来，在选民的心里是什么感觉呢？我想这个才是重点，他过不了，但是问题是选民的心里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哦，认为觉得说这是恐龙法官吧，或者觉得说我要，其实川普总统真要负全责，因为他如果做得不够细致的时候会反而导致国家的混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川普呢用飞机把快要300名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黑帮分子啊送走了，但是法官呢不同意总统的这个命令，认为应该要送回来，你觉得呢？以及你对于我们总统的这个铁腕的手法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这个要罢免一个法官哦，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哦，你要在参议院可能要获得三分之二的这个票数，在众议院虽然只要二分之一，但是到参议院要三分之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重点在这里哈，难是难，可是我们的总统就一直喊 OK，他就不停的觉得他受委屈了，觉得说这个恐龙法官，恐龙法官是那个台湾的说法，就是不明 就理的法官叫做恐龙法官，所以呢，他就这个总统就认为觉得说这个恐龙法官根本应该要罢免掉，虽然很困难罢免，但是他在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让民意凝聚起来，认为觉得说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画面里面，这些这个萨尔瓦多的这个不是萨尔瓦多，委内瑞拉的这个重兵啊，看到我们美国的飞机降落之后，有重兵啊，然后去把这些人犯押解到那个固若金汤的那个监狱里面去，然后你看到每一个人身上都刺龙刺凤，那些人一看就是那种凶狠的那种中南美洲的那种帮派分子啊，所以现在你看到说好像这个法官跟总统的意见不一样，法官说不行，人应该要回来，我们有一个 due process 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程序正义啊，以及你的这个命令可能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重新做一遍，你想这多尴尬啊，所以现在 OK 民意是怎么看的呢？来，我们接下来请群彦好不好，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都希望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社会嘛，法律的东西谁懂啊，我们又不是律师，我们又不是什么诉讼的什么高手，我们也不玩这个，我们普通百姓都觉得说那我就是要把我的那个一亩三分地的日子过好啊，你现在法官说不行，你做的不对，你现在人已经在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个委内瑞拉，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挑回来，然后再坐飞机，两台飞机 OK 再运回来，开玩笑吧这个故事演到哪里去了，我都不懂了，你看呢？
其实我还是必须要厘清有一件事情，是因为像在台湾的人说哦，恐龙法官他是认为法官判案的时候不食人间烟火，判了一个根本就是不符合人民心里所想，那这个莲花法官他在判的时候里面牵涉到有一件事情，是因为在美国都是这样，你如果被逮捕了，你要给他申诉的机会，没有错。你说这次里面所有的无证移民全部都被用两排班机，然后就送到萨尔瓦多，没有错。这几百个连里面有200个可能真的是委内瑞拉这些黑帮分子在美国有犯罪的危险，但这里面还掺杂了有可能100多位，他就是可能正在等待办移民。被审讯的过程还没有拿到，然后就还是非法的过程，在等待过程他也跟着他们一起被遣返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联邦法官认为你把这些人都混在一起不分好坏，就反正抓了就全送，也不给他们上法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这在美国的人权法律上来讲会觉得说这个过程你完全刚你说的 due process 这个一个程序正义，更重要的另外一点，其实这个联邦法官他讲的是，他说我需要你告诉我到底这些人在飞机上是谁，那司法院不愿意给他，也不让他看，那所以这法官说既然你不让我看那就回来再看咯，那我想当然这当然没有那么简单，现在我觉得回来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了啊、哦。那但是重点是你刚刚谈到我们是没有办法罢免联邦法官的，因为他不是被选举出来的、
嗯、对对对，
所以联邦法官只能被弹劾，那弹劾有可能弹劾不成功，我刚刚说的他已经不会成功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共和党在参议院没有超过67个，他只有53个，啊，民主党是不可能跟他附和的、那现在谈到一点就是说人民的期待，我相信任何一个平民老百姓都喜欢犯法的人抓去关，所以如果你先跟我说100%这个上飞机的人全部都是黑帮分子，根本就不要给他们申诉的机会，我相信一般的民众都会觉得拍手叫好，觉得总统出了一口怨气，这些杀伤抢劫的人又没移民身份的早就应该离开美国，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他可能会认为这个法官根本就多此一举。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那种人民觉得说哎，其实里面有掺杂一些无辜的，他只是真的还在等待这个什么政治难民啊，在申诉啊，他还在等排期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哈。那这些人可能混在这个两班飞机也都被送到萨尔瓦多去，然后跟这些所谓的黑帮分子关在一起，那多可怕、啊！那如果你站在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那被带去的人不是好倒霉吗？他本来只是要慢慢等排期而已。所以，因为我们都看不到这个名单，所以实话，我也看到那个新闻画面，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全身刺青，然后这样面对的镜头毫无畏惧，那个画面我也看到，我也是看得吓一跳。所以我也没有说今天带走的人都是好人就被诬陷了，当然有是真的那些，但是问题就是因为。这一次的遣返他非常的快，然后而且他也没有告诉你说除了200位确定是委内瑞拉黑帮分子，剩下夹杂那些一起混过去的那些人，所以其实是那些人 必须要有个机会，所以我想看谁同情哪一个。那你说民意，我相信支持川普总统的人现在觉得，你看他就是我要做的事，你们这些法官就是绑手绑脚，所以现在共和党议员马上就弹劾。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说，那你走回来好了，那如果任何一个人觉得联邦法官做任何事情都因为弹劾之后就不能再做，那以后法官就永远不中立，就怕被弹劾的话，那也不好。所以其实我站在一个比较中立，因为我自己先生以前也是这个加州的法官，我知道法官要当上法官非常的不容易，那法官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人格操守，不然你当不上法官。而且法官被要求退出政党，就是不管你是被哪一党的总统任命的，或者是哪一个州的，你在做法官的过程中，你就要放下你跟所谓的政党的任何连结，你甚至要不能参与，你要非常的这个自己有自视，然后你要非常严谨操守。如果这个法官什么都有做，但他对这个判决的过程中，他就是有这个新政的过程，他觉得要更完善更完整，所以我很难想象说会完全都没有人支持这个联邦法官，所以一定会有一半一半嘛。哦，那但支持川普总统的人当然一定会觉得说，这个联邦法官怎么这么的，就是明明就是坏人，都把他们赶走就好了。
Okay.
可是因为这个过程中真的还夹杂了一些，因为他到现在都没有看到真正被遣返这些完整的名单。
我想有些时候你知道吗？就说。任何一个人哈，就是任何人的一个工作，他基本上他都有他的专业性，但是不排除所谓的情理法，就好像你今天法官你要把情放在前面，还是把道理放在前面，还是把法放在前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方法。川普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就是觉得说我答应选民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底。OK， 他是那种非常铁腕的那种做法，就是我拼命了，我三个月里面100天的这个蜜月期，我要。把它用到100%，但是法官来讲，就说我管你三个月是什么，我还是我，所以他有他的坚持。然后你知道吗？就说川普讲一句话说，我今天驱逐这些黑帮的这些犯罪分子，我就要保护国家安全。然后这个法官跟我讲说，哦，我不能够做，而且他要这个来来回回你要跟我讲解这个弄那个，所以时间一拖过去的话，我们就像我刚才讲的。法院里面的案子要审理起来，审个3年5年的应该是很容易的吧？而且你看，多少人就是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今天都有拿到这个地解令了，还是一样啊，是没事啊，大家都 OK 啊。所以我看得出来，就是说川普总统他现在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啦，有些国家里面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也都不外乎这三个部分，就是情理法。有些人觉得把情应该放在前面，就像。如果我们看到什么杀人的案子，有些时候有些法官他就觉得说，对他是同情他多一点，而不是把法放在前面一点。所以情理法，法理情，看你怎么交换，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说你觉得这件事情放到这里以后，你觉得我们的宪政体制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呢？你的看法？因为民主党一直讲说啊，今天选上川普以后，我们没有民主了，我们民主要垮了。现在刚好他又跟法官杠上了，你说是你怎么看？这是我的问题。
我会站在一个，因为我自己毕竟也是念政治、念法律，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关于
你是法官的太太
立法，对不对？所以我其实一直认为法官的独立性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三权分立的时候，一般都是行政跟立法打来打去，你很少牵涉到。法官在里面，那这大概是在美国这个开国到现在250几年的历史里面，真正能够被弹劾而且下台的法官寥寥可数，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可以动不动就把法官威胁，不然他就永远不敢做他独立思考，永远他都要担心他会没有饭碗。那这也是为什么联邦法官是终身职，因为他让告诉你说，不管谁就任当总统，你的权威性，只要你做对的事情，你永远不用担心你会被换掉。
嗯，
因为你有哪一个工作是终身职的？
没有。
没有嘛，就只有联邦法官，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给他这样的尊重跟这样的这么权威性的终身职？就是要告诉你，你不会因为你做了对的事情而被人家换掉。这个就是法官的独立性。当初为什么联邦法官是终身职？一般的工作没有这种事情的。
Okay?
而且联邦法官要怎么样才可以下来？除了你真的就是犯法犯罪，另外一个就是当你真的老到没有办法判的时候，你已经失掉了能够做判决的。 精神失常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我有看过那种我先生隔壁的法官，就八十几岁，他脑袋很清楚啊，慢慢来啊，但他还是可以判案啊，他还是终身职啊，对不对？那所以，而且他必须自己主动提要辞职，没有人可以叫他走。那这就要给法官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告诉你说，你只要做对的事，你永远不用担心上位者在想什么，就有点像那御史大人，以前的中国的制度，朝代里面御史大人可以永远讲任何该讲的话，而不用担心被砍头。不过当然很多御史大人后来是被砍头了。所以现在我在告诉你的这件事情，就是当政治斗争加剧的时候，对法官的独立性绝对是潜在的威胁。那至于说，这样对不对，或者说这样是不是导致限制体制的混乱？现在还不会，因为他也没办法把他赶走，嘴巴讲骂，弹劾也过不了，只是让法官不爽而已，那只是增加彼此跟彼此的不信任而已。
okay. 好，来，刚才讲到什么御史大夫，古代的御史大夫也有贪污的，也被抓出去砍头的啦。 OK， 历史通常都是哇挺丑陋的。 anyway， 我们待会呢，我们先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事情现在在美国闹得真的是一塌糊涂啊。也就是我们的总统用飞机把200多名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黑帮分子送走了，但是法官不同意总统的命令，说你要飞回来，你觉得呢？你对于我们总统的铁腕手法，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川普啊，用飞机把200多名非法移民的黑帮分子啊送走了，但是呢，法官不同意总统的命令，认为应该要飞回来，所以呢，这事情现在走到这里就闹僵了。你觉得呢？对于总统的这个铁腕的手法，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新闻分析。我想总统的这个动作啊，就是他对于这个非法移民或者是黑帮分子，他是宁愿就是错杀100也不可轻放一人。但是法官认为觉得说，我们要看清楚啊，这里面到底是谁啊，是不是？所以他我想有些法官他的态度是觉得说，我可能宁愿错放100也不可以误伤一人哦。所以这是两种看法，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意见。因为总统的这么强而有力的动作，民主党认为就是说民主制度要毁了。 OK， 大家应该很清楚啊，这个事情发展了一个礼拜，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而且这些黑帮分子被扭下去，那个在那个委内瑞拉的时候，哦，看了以后我真是觉得吓死啊。 OK， 所以确实我们有没有什么坏分子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有，真的是，但是法律又是另外一个层面。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不开始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个法官是个万恶的恶棍，为什么呢？这些罪犯，他即使不是黑帮，他也是越境，都是大小罪犯，只不过这个一个是强盗，一个杀人，一个不杀人，都是罪犯，所以法官根本就不应该违反民意去干涉这个事儿。我高度怀疑他受贿，就像那个川普34项重罪，就是检察官就收了这个拜登的。
来，打住，我们一样一样来，好不好？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看哈，有些法官可能觉得说，我觉得宁愿错放100人，我千万不要误伤一人呐、啊，你知道吗？那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宁愿错杀100，一个我都不放过。所以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法官完全没有道义原则的基本常识，他根本不配做法官。
哎呦，
所以我觉得是个大恶 大恶，是一个恶棍。因为在历史上这好多法官白天道貌岸然，晚上收钱受贿，趋炎附势，唯利是图，这个对翻云覆雨坏事干尽的都是法官。以后我强烈建议 AI 做法官，不要让人做。
哎呀天哪，哇靠，你这骂人还真的骂真长哎，你知道吗？ OK 理解啦， OK 好啦，我觉得怎么讲都是人好不好，就是这个手下口下留情。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喂，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喂，你好，小阿姐，
是你好。怎么说？
首先呢，我是觉得这个法官呢，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有作为他法官的一个职责。
嗯，
川普呢，他也从大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川普有占了很大的民意。
嗯。
是兑现对于选民的这个承诺，
当然当然。
那么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到最后到现在发酵看来呢，我觉得它是对民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就是说我以前大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潭死水一样，就好像是民主党他一直是在台上的，然后他做的任何决定，他做的任何事情基本上是没有人反对的，其实即便是有人去反对啊，或者是有不同的意见呢，但是相当于来说呢，他不敢大声的说出来，或者是不能去很充分的表达出 来。
我理解，好，来讲重点好不好，你先告诉我一下，你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法官？
我是支持川普的，
因为
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更多的时候呢，让大家去更多的去讨论讨论，然后让民主在这个时候呢，啊，看能不能碰撞出来真正的民主。
哇，哇，真正的民主，你认为我们的民主不是真的，是假的 ？OK， 我先讲一下哈，民主有很多种类哈，各地方的民主都不一样。英国是我们美国是从英国分裂出来的嘛，对不对？我们的民主跟英国也不太一样 ，OK？ 法国民主国家吧，对不对？他们的投票制跟我们也不尽相同。不要讲太远，加拿大也不一样，好不好？所以民主真跟假，我觉得很难定义，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喂，
嘿，是你，请讲。
我觉得你要让飞机飞回来是不现实的。
嗯，
你如果说你那个名单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在萨瓦这的监狱里，他们也可以提出上诉啊，也可以把那个名单寄回美国来啊。
嗯，
这个现在电子技术这么发达的，这个上诉很容易的嘛。
嗯，
所以说呢，你这个法官，我觉得这件事情纯粹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那个就是这个川普要像毛泽东一样砸烂公检法，贴拆党委闹革命、
哎、
就是要把美国的现行制度彻底摧毁、
嗯、
然后他就好当皇帝、
哎、呦，
知道吧、
哎、呦，
所以说他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搞得来起什么弹劾法官，那你要不要弹劾奥巴马呢？奥巴马提拔的这个法官呢？那你要不要谈？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谈和民主党？民主党选出来这个法官，你这么你跟你意见不一样，你就要启动弹劾？那这美国天天就跟那个南韩一样，天天都在弹劾，那还闹什么闹？
好好，所以你认为川普总统没规矩，是不是？没规矩的总统这样怎么得了？很多事情可以好好说，你这动不动你就是说我要你没工作，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可取？好，谢谢你哈，嗯，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我就不知道这个法官谁提名的哈？是民主党还是
民主党？奥巴马任命，
民主党提名的，
奥巴马总统任命的。
对，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开始有点分裂了，然后川普上台以后，他就把那个肯尼迪当时怎么被杀的那个镜头暴露出来。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
有啊，
我是看到了。
有啊，
对对对，就是那个司机，然后
来来来来来，我不讲 JFK， 我今天讲我们的非法移民。谢谢谢谢，非法移民黑帮分子你觉得呢？
黑帮分子的话，我觉得既然他把他抓起来定罪了，那他就是黑帮分子啊。那留了这帮人的话，美国还要去给他吃给他用给他什么的， 但是法官他说哦不能全凭毅力，可是你如果不能全凭他一刀斩的话，就是说你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审判吧，
对，
你每个人要上诉啊要干什么。我觉得那个Trump这样做也是应该的，他也是逼的。
OK， 你不认为他会
然后那个对然后让这些人在这边吃住，这么一帮子人200多是吧？
对对，快300。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不能这样把这个事情
OK，
拉得太长。
OK， 好，谢谢你。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觉得说，我们是大国啊，我们是人权立国啊，你管他犯什么罪，他吃点喝点有什么差啊，你知道吗？反正已经被抓住了，不是吗？当然看法不一样哈，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我尊重你的意见，你的意思就是说，铁腕守法，现在我们是非常时期，应该要大刀阔斧的砍他一刀。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嗨，你好。
好。
我觉得法官就管得太宽了，你三权分立了嘛。你的那个司法干预行政的处理过程，你不可给那个行政当局造成很大的困扰吗？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说要经过他的审核的裁决，那这个政府干什么啊？还能干什么事啊？你这那些人不是本国公民，也没有居留身份，
没有，
他们是外国人来的，而且是犯了罪的，对人民犯了罪的，有些是犯了本国美国公民，把他们强奸杀害的，
是
都有了嘛？
是
你这样子，你对民意的是很大的侮辱的。
OK，
这个法官根本就不合格。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总统他今天做所有的事情都要问法官的话，那法官来治理国家好了吧？要川普干嘛？所有的事情反正都是法官说了算嘛，对不对？那总统民选干嘛？法官来管国家咯，是不是？也有你的角度哈。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这个川普他有没有触犯哪一条法律，或者法官他有没有根据哪一条法律来判决？所以这个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那么只是个人凭自己的思考逻辑判断而已嘛，这样应该要尊重总统的行政权嘛，否则的话你这个那么这也是整个美国的好像的一个通病，好像法官的权力超过了行政，立法超过不是司法超过行政哦，这个就不对了。
来你听我说，法官当然有他的这个陈述哦，他认为觉得这个第一个名单我不知道，第二个我觉得你的这个什么外国敌人法我觉得对不上，你知道吗？那法官你他做出的这个判决，唉，或者说他做出的解释，就有人服气有人不服气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古代的御史大夫，就真的全部都是公正无私的吗？是吗？只要是人都会有缺点吧，是不是？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你好，光宇啊。
是，嘿。
他这个就逮捕他审判，谁审判啊？不是法院应该审判的吗？判了多少年，判的死刑，不都在全世界的法院的法律都是，你不管杂志也好，独裁也好，基本上都是有假法院真法院，他要经过法院来审判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常识的现代社会啊。那你连法院都不要了，那你要啥呢？你弄这个司法部就在那直接连抓带捕再审判，完了以后另外还有很严重的问题，这司法是有独立性的，它是不能司法独立，那个东西每个国家都是要寻求司法独立，你都能让外国人来参考美国的法律的一些东西呢？你这不是出卖国家利益吗？这个你不是个美贼吗？这个说不好听，哪是个总统了？这个
OK， 来，深呼吸，深呼吸 ，OK，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OK， 理解你的这个想法，意思就是说，对，他黑帮分子 ，OK， 是。 那是不是要经过我们的法院审判 ？OK， 现在有一个问题哈，第一，他是非法移民；第二，可能在很多的法院的条例上，就看你引用什么东西啊。他认为觉得说这些东西我送回去给他的国家，他们的国家能够审判他，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想总统在这个部分上面有他的这个选择。不过你讲的很对哈，就是那我们要法院干嘛？法院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如果对这些人他们都是坏人，是不是要给这个我们美国的公民要有一个司法正义的彰显，而不是就说啊走了走了走了滚蛋滚蛋，我们就把你坐飞机你送回去吧，委内瑞拉那个监狱比较强 ,OK, 你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民主制度里面法院非常重要，要不然的话哪里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没有方圆可说了嘛，是不是？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广瑜啊，
嘿，
你好。
好，
哎，我支持川普迅速的动手，很快的把这一个非法移民的罪犯及时的遣送出国。
可是里面，
至于第二点，
嗯，
川普想弹劾这个不称职的法官，这个呢，我又觉得不一定要像这样去做，因为要弹劾一个法官，又要经过很漫长的一些司法程序。这个呢，对那个就是司法独立也有一些伤害。
嗯，
这个我不赞成。
来，我问你一件事好不好？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要错放100？不可误伤一人，还是应该觉得说就算错杀100也不可轻放一人，你觉得哪一个你是比较？
这个不能用这种来判定、
哦、
这个应该迅速的执行行政权。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里面抓的这些人送回去的有没有冤枉的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所以川普现在做的是什么？就是全部送走我说了算，你懂的意思。所以法官的意思说，你里面到底送啥啊？你我们看到的当然都是一些罪犯，没问题哈。但是有没有没有罪犯的人刚好停在萨尔瓦多，然后结果遭受到这样的这个情形，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说，是不是错杀100都无所谓，还是要错放100也不能够伤害到一人，这是重点。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喂，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送回原据地。
OK，
黑人也是要送回去，送他们回去。
OK， 来送他们回去，我知道哈。但是问题是，这里面有牵扯到法律的问题啦，研究研究，看一看新闻呐，好不好？感谢你的发言，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喂，我在跟川普总统的做法。Okay.
怎么说？
这有点下毒再来的人，再来的非法移民，而且这些本来就是犯法的人，所以法官太三次行政权力的。
OK， 所以你喜欢铁腕的手法，然后你认为法官不应该干涉总统的命令，因为他是民选的。如果今天全部都要听法官的，那如何治理国家？这是你的意思吗？
是的。
OK， 行，没问题。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喂，喂，喂
，Hello， 你好，
你好，请讲。
我支持把非法移民递送出境，他是非法的移民，他就已经犯了法了。已经犯了法的话呢，我就把他现在 back to his country。
Sure， 但是万一里面有一个无辜的人呢？我们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人呢？绝大部分当然都是坏分子。
非法移民啊，非法移民啊，他有合法身份吗？
没有，他
没有啦，所以就非法移民了。我就同意把非法移民送回去他们的国家。
OK， 好，理解。所以不管有任何的什么条件，说他可能正在等待调整身份，或者他马上要结婚，什么什么的，你认为 No， 你的线画得很清楚。你的名字叫 illegal immigrant， 所以这个地方你既然已经在这里了，那就没什么话好说了。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嘿，请讲。嘿， Oh my god！
你好，你好，你好，
是，是，请讲。
我支持大法官。
大法官 ，OK， 因为
对对对，
因为
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如果你不是法官的一个那个这种行政令，那其实跟独裁国家没有区别啊。你不管你即使贵为总统，你也不要打着以民意的这种借口来行使你的专政呐、啊。
嗯哼 ，OK，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美国那个 okay, 美国的那个可贵的之处啊。
OK，
就三权分立啊。
Okay, OK， 好，谢谢你，美国的精神不是独裁国家，你觉得川普总统现在做的，哇，怎么样？想变成北韩吗？好，来，我进广告好不好？待会再回来，谢谢。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就是川普总统用飞机把这个200多名的非法移民的黑帮分子送走了，但是法官不同意啊，认为应该要飞回来啊。这个事情现在闹得真是不可开交，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新闻话题。我们国家换了新的总统，然后呢，看到这个做事情的一些不同的方法，以及法律目前的一些纷争哦，所以这个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所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没办法了，真的时间到了，好不好？好，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哦。群燕，来，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留给你了，请你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好吗？谢谢你。
对，所有的法官呢不会没事颁布什么禁制令，因为真的是有美国的民权团体去他面前这个上诉，要求总统能够停止这个所谓的引用外国敌人法来绕过正常程序去驱逐这些所谓的移民。那我想法官的裁定，就像刚刚有一个听众讲，因为美国的三权分立里面，一般来讲，一旦法院做了裁决，政府单位是必须要回来面对法院做上诉的。这也是变成就是说，总统他可不可以置身事外呢？我想以前当川普总统卸任之后，他不是还是常常要跑法庭吗？所以一样道理，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刚刚讲到一句话，法官的独立性跟政府他的执行中间的过程中，这个是相互之间是有牵涉的，也有牵制的行为。所以我想回到我们这个，我们现在都在美国，美国的宪法事实上真的也给司法有足够的独立裁权。所以我也要看看未来的这15天之内，这个禁制令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当然，川普总统非常的具有民意，我们也希望民意的过程中能够在司法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OK， 好，说得好，来，谢谢黄群燕今天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谢谢大家。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跟您说声晚安，同时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喽，拜拜。